今日系2019年嘅第一个主日。
今天是2019年的第一个主日。
喺度祝大家有一个嘅愉快嘅新年。
在这里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新年。
更期盼大家喺嚟紧一年都有喺属灵上边不断嘅长进。
更期盼大家在新的一年有在属灵上有新的长进。
咁喺今个主日，我哋会开始一个新嘅讲道系列。
在这个主日，我们有一个开始一个新的讲道系列。
咁呢个嘅系列咧，个题目系走出阴霾。
这个讲道系列的题目是走出阴霾。
咁今日会系第一讲。
今天是第一讲。
咁呢一讲嘅题目系从破碎之中寻愿景。
这一讲的题目是在破碎之中寻找愿景。
我哋大家都知道，人生嘅里边咧，会好多时候都有不如意嘅事情发生。
大家都知道，在人生的旅途里面有不如意的事情发生。
当我遇到困难嘅时候。
但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怎样来面对处理这些问题呢？
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怎么样面对跟处理这些问题呢？
在这个讲道系列，我们会尝试从尼希米记去探讨这个问题。
在这个讲道的系列，我们试图去从尼希米记去角度去探讨这个问题。
而尼希米这个故事呢，发生在主前的大概450年。
尼希米这个故事大概发生在主前450年。
咁咧就喺嗰个时候咧，犹大国咧已经亡咗国噶啦。
在那个时候，犹大国已经亡国。
咁所以咧，大部分嘅精英分子、年青力壮嗰啲嘅人咧，都已经系被掳到去唔同嘅地方。
大部分的社会精英、年轻力壮的人都被掳到不同的地方。
不，虽然嚟讲，
虽然如此，
仍然有一啲嘅犹太人咧喺。能够是一个社会的爬到高的位置的。
仍然很多的犹太人在能够爬到这个社会的高层。
尼希米就是其中一个。
尼希米就是其中一位。
他在当时这个波斯的王国里面做酒政。
当时他在波斯王国里面做酒政。
我们要明白呢，当时的酒政呢不是我们今天的侍应。
我要明白，当时的酒政不是今天的侍应。
不是呢就帮人斟酒啊，递信。
不是帮人家递上上菜，递个酒什么的。
他更重要的工作呢，就是帮皇帝试一些食物和酒有没有被人落毒。
他更重要的工作是帮皇帝试菜试酒，看有没有人下毒。
所以呢，是这个的职位呢，皇帝是相当的信任的。
这个职位皇上是非常信任的。
由于得到皇帝的信任，所以这个位置呢都会带一些权力的。
由于得到皇帝的信任，这个位置往往带着权力。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电视看到一些的工作。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电视看到一些工作。
那些工作呢，就是说一些人呢给钱他们呢去拍一些旅游节目。
那些工作就是有人去付给他们钱去拍一些旅游的像那个影片。
去到世界不同的地方呢，尝试他们的美食。
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尝试美食。
我自己想这些神工为什么找不到呢？
我今天在想，这些那么好的工作为什么不找我呢？
尼希米这份工作可以就是说这个神工来的。
尼希米的工作可以就是说是这样的一种好工作。
皇帝去到咩嘅好嘅地方，佢都跟住去。
皇帝去什么好的地方，他就跟着去。
皇帝食嘅咩嘅好嘅食物，佢都可以即系首先嘅品尝。
皇帝吃什么好吃的，他首先品尝。
虽然你话即系酒政喺嗰阵时候嚟讲，真系要冒生命危险啊，系咪？如果有毒药嘅话，
酒政在当时要冒着这个生命危险去试食物中有没有毒。
但系大概，如果真系要有人去手杀皇帝，话知道有酒政都唔会因为。在食物里面落毒。
但如果知道有酒政这个人的存在，那么下毒的人其实也不会按照这个那么蠢的方法。
所以我在想，尼希米这个的就是他所做的工作既拥有权势。
尼希米所拥有的工作既拥有权势。
又同一时间享受就是荣华和就是财富。
同时也享有荣华财富。
哇，真系可以话人生至此夫复何求啊！
可以说人生至此夫复何求。
不过镜头一转，
镜头一转，
尼希米有一个嘅即系兄弟咧，就叫做哈拿尼。
尼希米有个弟兄叫哈拿尼。
咁呢个人咧就带住几个人咧，就从犹大地咧嚟到去见 啊，尼希米，
哈拉尼带着几个人从犹大来见利西米。
咁我哋倾下倾下偈咧，就提到犹大人同埋耶路撒冷嗰当时嘅情况。
他们说着说着就提到犹大人跟耶路撒冷的光景。
嗱，呢个情况喺第三节里边嚟到讲出嚟。
这个情况在第三节有所记述。
嗱，当时咧就系被掳归回或者系剩低嘅犹太人咧，喺嗰个时候咧喺。即系遭大难受凌辱，
说到被掳的回归剩下的那些犹大人就遭大难受凌辱，
而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呢也都城墙被拆毁，城门也都被火焚烧，
耶路撒冷呢常常被拆毁，城门被焚烧
咁可以大家可以睇到一个系一个国破家亡嘅图画，
可以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国破家亡的一个图画面。
当时人民生活咧就系极度嘅困苦，
当时人民生活极度困苦，
国家亦都陷喺好大嘅耻辱嘅里边，
国家也陷在一个非常大的耻辱里面
所以我哋可以想象，如果我哋当时系住喺耶路撒冷嘅话咧，
可以想象如果我们当时住在耶路撒冷的话呢，
我哋大概都可以想象到感受到当时嗰种嘅绝望。
我们大概可以感受一下当中的绝望。
好似中国人一句说话，
中国人有句话，
山穷水复疑无路。
山穷水复疑无路
啊，或者另一个版本就是山穷水尽疑无路。
也有另外一个版本，山穷水尽疑无路。
无论边一个版本，
无论是哪个版本，
都在话俾我哋听，我哋有时走到一个人生嘅位置咧，好似前面冇路可以行咁样。
都在告诉我们，人生有时候走到一个位置，好像前面已经无路可走了。
事实上在人生的旅程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遇到这些情况。
事实上在人生的旅途里面，我们经常遇到这种状况。
假如城墙或者城门是代表人生里面一些宝贵的价值，
假如城门或者是城墙是在人生当中一些非常重要的价值，
譬如平安啊、幸福啊、尊严啊、财富啊、保障啊等等，
比如说平安、幸福、尊严、保障等等等等，
很多时候我们这些所珍贵的人生价值都会受到冲击，
很多时候我们这些认为珍贵的人生价值受到冲击，
甚至冇咗，
甚至消失
我哋年纪越大就会越知道我哋系不能避免地会经历好多人生嘅风浪。
我们年纪越大就越知道我们经历风浪在所难免。
好多时候呢啲风浪系代表住我哋失去咗健康。
很多时候这些风浪代表我们失去健康，
失去咗我哋亲爱嘅人，
失去亲爱的人，
或者失去工作，
失去工作，
或者失去关系，
或者失去关系。
当人生的城墙冧咗落嚟之后，
当人生的城墙倒塌的时候，
当我哋发觉我哋喺一个处境好似前面冇路可行，
当我们来到一个处境前面已经无路可走的时候，
唔知大家会做啲咩嘢？
不知道大家会做点什么呢？
当我系接受辅导训练嘅时候，
当我接受辅导训练的时候，
我知道好多时候。在这个辅导的理论上面，
在辅导的理论上，
当人遇到这些人生困境解决不到问题的时候，
当人遇上这种人生困境解决不了的时候，
人很多时候最常有的是两种反应，
人最常有的是两种反应，
第一是 fight， 第二是 flight， 就是说对抗或者是逃避，
第一是 fight， 第二是 flight， 就是对抗或者是逃避。
好多时候心理学家就用一个例子来讲解这两种的反应，
很多时候心理学家用一个例子解释这两种反应。
在丛林里面你见到一只熊，
在丛林在树林里面见到一头熊，
你会怎么反应
你会怎么样反应呢？
有些人就是肾上腺立刻飙升，准备跟他砌过，
有些人肾上腺马上攀升，马上跟他准备搏斗
有一种就是二话不说掉头就走，
就是二话不说掉头就跑。
你大家属于哪种？
你是属于哪种？
或者用一个比较是贴身的例子，
或者用一个比较接近我们现实的例子。
假如我们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
假如我们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
你会怎样来到去回应？
你会怎么样回应呢？
你会不会立刻马上想着对抗？
你会不会马上想着对抗？
立刻就给钱叫密探去看看那个小三是哪个，
马上付钱给那些私家侦探看小三在做什么，
然后就是去对付这个第三者，
然后去干掉或者对付第三者。
事实上今天我们看到很多新闻或者听到很多的消息，就是说很多今天的打斗或者仇杀都是因为这些婚姻的第三者的问题。
事实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很多新闻也很多仇杀啊，很多这个事情都发生了，关于这些第三者的存在。
又或者你会不会选择逃避离婚算了，
又或者你选择逃避离婚算了，
又或者当我们身处的国家政权出现问题的时候，
又或者我们身处的国家政权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选择 对抗，
我们会不会选择对抗？
哎，上街游行，
上街游行，
组织反政府的行动，
组织反政府的行动，
定是选择移民一走了之，
选择移民一走了之。
其实对抗与逃避一直以来都是人在大自然界里面去为赖以生存的一个的很本能的反应。
其实对抗与逃避都是人在大自然的生活里面很本能的选择了一个两种处理问题的方式。
但是当这两种反应如果我们用在应用在我们社会上面或者生活上面的时候，
但用这种 两种反应用在我们生活或者社会上的时候，
也许不是一个最有效最合适的反应，
也许不是最合适最有效的反应。
所以通常如果啲人嚟揾我做辅导嘅时候咧，辅导员好多时候都会提供第三种嘅反应。
通常如果有人去找辅导员，辅导员通常会提供第三种反应。
第三种反应系 flow， 我译佢为顺应而流。
第三种反应就是 flow， 我把它译作顺应而流。
就系话当人喺一个嘅处境一个困难里边嘅时候，
就当人处在一个困难的时候，
佢只能够按住当时嘅环境所能够有嘅资源。
他只能够用当时的环境他所拥有的资源，
按住当时的情况来对去作出合适的行动，
按照他自己当时的情况做出合适的
或者是调整自己的心态，
或者是调整自己的心态，
以至可以在那个困局里面可以拿到一个最合自己好处的一个的结果，
以及在这种环境里面可以找到一种最合适的结果。
就算问题解决不到，
就算问题不能解决，
最低限度我可以用一种新的心态或者新的生活方式来到去面对这个人生的问题，
至少可以用一种新的心态，用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来面对问题，
起码可以让自己的感觉良好，
让自己可以感觉良好一点。
也许这个的建议是比其他那个的对抗或者是逃避呢是来得更积极或者更正面，
也许这第三种是反应是比上以上两种更加积极更正面。
但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
我们要问的问题是，
我们基督徒，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应该怎样按圣经的原则与真理来面对人生的问题呢？
我们怎么样按照圣经上的原则和真理对抗 生活上的问题呢？
当我们去到一个生命处境发觉是山穷水尽前无去路的时候，
当我们来到一个困境真的是山穷水尽前无去路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样回应？
我们应当怎么回应呢？
对，我们一同看一看尼希米的反应。
我们一同看看尼希米的反应。
大家觉得尼希米对这个耶路撒冷那个的问题的反应是属于对抗还是逃避？
大家觉得尼希米对听到耶路撒冷这个消息的时候，他的态度是对抗或者是逃避呢？
如果尼希米是采取对抗的反应，
如果尼希米是采取对抗的反应，
我想他大概就可以组织对抗军来对付那些拆城墙的那班敌人，
大概可以组织军队去对抗那些拆城墙的人。
不过他没这么做，
但他没这么做。
那他有没有逃避呢？
他有没有逃避呢？
其实逃避对当时尼希米来说是一个最容易的选择。
其实这对他来说是可能是最容易的选择，
因为他当时根本就不是耶路撒冷，
当时因为他当时根本就不在耶路撒冷，
他做酒店的工作忙到不得了，
他在做酒店的工作很忙，
他可以大概继续忙他的酒店工作，可以一两日之内忘记了他这个的耶路撒冷的问题，
他可以继续他的繁忙，而两三天之后可以把这些都忘了。
但圣经告诉我们尼希米没有忘记到，
但圣经告诉我们尼希米没有忘记，
那尼希米有没有顺应而流？
但他有没有顺应而流呢？
让我们看一看这个故事。
我们看看这个故事。
事情发生的时候，耶利米根本不是耶路撒冷。
事情发生的时候，耶利米，尼希米没有在耶路撒冷。
正所谓远水不能救近火。
正所谓远水不能救近火。
咁佢又唔选择对抗，又唔选择逃避。
他既不选择对抗，也不选择了，也没有逃避。
大家想想，如果你是当时的尼希米，
如果你是他，
你会怎么做？
你会怎么做呢？
在人的角度实在能够做的不多，
在人的角度能做的确实不多。
我就想如果我是尼希米的话，
我在想如果我是他的时候，
我大概会在个裤袋那里揞张支票出来，
我大概会掏一张支票出来，
写一张我都有少肉痛的数字上去，
写一个我也觉得有点心疼的数字，
然后就交给我的弟兄哈拿尼，
然后交给我的弟兄哈拿尼。
哈拿尼，你带着我的钱去到耶路撒冷做到几多嘅就做，
你就带着这些钱去耶路撒冷，能干多少做多少。
我能够做的已经做了，
我能够做的已经尽力了，
心里面舒服，
心里面舒服，
可以那晚睡得到了，
可以睡觉了。
嗱，顺应而流的意思，
顺应而流的意思，
就是一个灾难性的处境，
就在一个灾难性的处境。
我哋点样用行为或者系心态嚟到系去让呢一个困境唔再困扰我哋？
我们怎么样去行为或者心态让困境不再困扰我们？
让我哋嘅感觉仍然良好，
让我们的感觉仍然良好呢？
不过奇怪嘅话，大家你继续留意经文。
奇怪的是，大家留意经文。
利希米其实冇咁样做到。
利希米其实没有这么做。
圣经话俾我哋听，利希米听见呢一番嘅说话。
圣经告诉我们，利希米听了这番话，
他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
他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
你会发觉他所追求、他所寻求的不是感觉良好。
他所寻求的不是感觉良好，
甚至他是坐低嚟都系去悲哀。
他是坐下来悲哀。
为到耶路撒冷的境况来悲哀，
为到耶路撒冷的境况悲哀。
我们要留意一件尼希米的悲哀，不是因为他感到伤心或者绝望。
利希米的悲哀不是因为他感觉到伤心或者绝望，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在他的祷告里面来到这样跟神说的。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在他的祷告里面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我们向神啊，你所行的甚是邪恶。
他说神啊，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
我们以色列民从来呢，或者在某段时间里面没有遵行神你给过我们的诫命。
我们以色列人没有遵行你的诫命。
在这里这个尼希米告诉我们，当我们作为基督徒面对人生困境的时候，
利希米告诉我们，当我们基督徒面对人生困境的时候，
我们第一件事要做的，
我们第一件事要做的，
就是谦卑将问题带到神面前，
是谦卑的把问题带到神的面前，
而不是怨天尤人，
而不是怨天尤人。
纵然当日在耶利米啊，在这个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
纵然当天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
并不关尼希米事的，严格来说，
并跟耶利跟利希米并没有关系，
亦都好似今日我哋发生喺我哋身上嘅不如意事情，
就好像今天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不如意的事情，
唔系每一件事情都系因为我哋犯罪嘅缘故，
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因为我们自己犯罪的缘故。
但同一个时间，我哋需要明白一样好重要嘅事。
但同一时间，我们需要明白一样很重要的事情。
今日整个世界都喺罪恶权势底下，
今天我们整个世界都在罪恶的权势。
所以我哋活在世上嘅冇一个人能够系完全逃离罪恶嘅结果。
活在世上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逃离罪的这个控制的权啊结果。
怨天尤人从来唔可以帮人离开人生嘅困境。
怨天尤人从来不是一个选择去逃离人生的困境。
怨天尤人只系可以消磨我哋嘅生命。
怨天尤人只能够消磨我们的生命。
就好似一个人哇跌咗落浮沙嗰度，
就好像一个人。落入浮沙里面，
你越挣扎的时候就越沉得快，越沉得深。
你越挣扎，它就越沉得快，沉得深。
尼希米是一个很大的痛的悲痛里面。
利希米沉浸在一个很大的悲痛里面。
他在神的面前来到是禁食。
他在神面前禁食，
同埋将他的悲哀带到神的面前。
把悲哀带到神的面前。
因为他很清楚知道。
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
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
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
尼希米这个的祈祷，我需要很认真的来看一看。
利希米的祈祷，我们需要很认真的去学习。
除了认罪之外，
除了认罪以外，
尼希米在这个祷告里面还讲什么呢？
利希米在祷告里面还说了什么呢？
我们看第五节。
我们看第五节，
尼希米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
他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
简单的两个说话，其实尼希米是重新肯定了神那个的全能。
简单的说，利希米就是重新认识了神的全能。
即是说神是绝对有能力可以拯救我们。
就是说神是绝对有能力拯救我们。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问题是大到神解决不了的。
这世界上没有一个问题是大到神解决不了的。
这个世界上也都没有一个伤口是大到神医治不了的。
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伤口可以大到神不能医治。
跟着尼希米说，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
他说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
即是说神不单只有能力。
就是说神不单单有能力，
他都有愿意的心来到去拯救我们，
他也有愿意的心去拯救我们。
去向我哋施慈爱，
向我们施慈爱。
问题就在于我哋有冇带住忧伤痛悔嘅心嚟到神嘅面前？
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带着忧伤痛悔的心来到神的面前，
求佢嘅怜悯同埋医治，
求神的怜悯跟医治。
其实如果大家熟圣经话，无论新约与旧约都系讲紧神系愿意赐福俾我哋。
无论是圣经的新约或者旧约，都是看就说的在这样的，神是愿意来医治救治我们。
喺旧约嘅耶利米书咁样记载，
在旧约的耶利米书这么记载，
神同佢嘅子民讲话：我向你哋所怀嘅意念系赐平安嘅意念。
神跟他的子民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
喺到新约嘅希伯来书，
到新约的希伯来书，
作者提到我哋嚟到神面前嘅时候，我哋必须要信有神。
作者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必要信有神，
而且要信呢个神系能够愿意赐福俾寻求他的人，
而且相信这个神愿意赐福给相信他的人。
所以尼希米记第二样嘅事情，我哋需要学习嘅。
所以我们需要从利希米身上学到第二样事情是什么？
就是我哋需要坚信神系满有恩典，
就是要坚信神有满有恩典。
佢唔单止愿意，甚至系盼望将福分俾过我哋。
他不单单是愿意，甚至是盼望把福分给予我们。
同埋我哋清楚知道一样嘢，神系一切美善嘅源头。
我们要清楚地知道，神是一切美善的源头。
所以我可以喺呢度好肯定嘅嚟话俾大家。
因为我在这里可以很肯定地告诉大家，
我哋生命上面，我哋生活上面遇到嘅痛苦与困难，
我们生命上生活当中遇到的痛苦与困难，
绝对唔系嚟自神，
绝对不是来自神的，
而系嚟自罪恶。
而是来自罪恶。
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挑战的时候，不要埋怨神。
当我们遇到困难挑战的时候，先不要埋怨神。
纵然刚才我所说，纵然我们所经验到的痛苦不是由于我们个人的罪的缘故，
纵然我们经历的痛苦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罪的缘故，
但是我们今天仍然是活在一个受罪所影响的世界里。
但我们现当今，就我们活在当今是一个被罪所控制的世界。
好多时候神亦都系通过痛苦嚟到提醒我哋。
我们很多时候神用痛苦来提醒我们。
呢一个世界并唔系我哋永恒嘅家乡。
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恒的家乡。
神亦都通过痛苦嚟到系将我哋拉近。
神需要通过痛苦把我们的距离拉近。
啊，让我哋都系去亲身嘅经历佢。
让我们亲身的经历它。
在旧约里面大家很熟悉的约伯的例子，
在旧约里面大家很熟悉的约伯的例子。
约伯他经历了家破人亡的事情之后，
约伯经历了家破人亡的事情之后，
他仍然坚信神的同在与怜悯，
他仍然坚信神的同在与怜悯。
所以经历了这么大的痛苦之后，他望回转头，
经历那么大的痛苦之后，他回顾，
他能够讲出一句说话：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
他说出这么一句话：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
要去到新约，
来到新约，
使徒彼得亦都系提醒我哋。
使徒彼得这样提醒我：
当我哋有好多困难，好似火咁样嚟到烧我哋嘅时候，唔好觉得奇怪。
当我们遇到困难，像火一样试炼我们的时候，不要以为奇怪。
倒要欢喜，
倒要欢喜，
因为我哋系同基督一同受苦。
因为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
啊，我哋同一同受苦嘅时候，就将来必与他一同得荣耀。
我们跟他一起受苦的时候，将来必与他一同，享受荣耀。
所以我哋能够喺困境之中仍然欢乐嘅关键就系在于，
我们在困苦里面仍然有快乐、欢乐的这个
关键。
关键是
能够与基督一同受苦，
能够与基督一同受苦。
咩意思啊？
什么意思呢？
咩意思？点解咩叫做与基督一同受苦？
什么叫跟基督一同受苦呢？
刚才我哋提到尼希米知道亦都相信神系全能，亦都愿意赐福俾佢嘅子民。
之前我们说过，利希米相信神是愿意，是全能的，而且是愿意赐福给他爱他的人的人。
但大家要留意，知道，
大家留意知道，
这个头脑上的知识不可以帮我们去面对解决人生的问题的。
知道只是头脑上的意识认知，并不能可以 并不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今天大家 都知道我们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大家知道现在当今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习近平今天在世界舞台上面可以说是举足轻重，
他在今天的世界舞台上可以说举足轻重。
不过无论习近平他的重要性是多高，都对我们面对每日的生活是 毫不相干。
无论他的地位有多高，他与我们每天的生活是毫不相干的。
最近有四个香港人因为是涉嫌在菲律宾藏毒而被判终身监禁。
最近有四个香港人涉嫌在菲律宾藏毒而面临终身监禁。
我们经历了很多的法律的程序，
他们经历了很多法律程序之后，
可以说他们的家财散尽，
可以说家财散尽，
山穷水尽，
山穷水尽。
咁喺一个公开场合里边咧，佢哋咧就恳求香港嘅特首嚟到代佢哋向习近平反映。
在一个公开的场合，他们请求香港特首向国家主席习近平反映。
咁希望习近平可以即系替佢哋出面。
希望他习近平可以替他们出面。
虽然我好同情啊佢哋嘅处境，
虽然我很同情他们的处境，
不过我真系好怀疑习近平会为佢哋做任何嘅事情。
我很怀疑习主席会为他们做任何的事情。
我哋都唔怪得习近平哦，
也不能怪他。
毕竟中国有13亿人口，
毕竟中国有13亿人口，
个个人都要理嘅时候，习近平边有得掂？
如果每个人要他管的时候，他没办法管过来。
不过
，
如果犯事嗰、那个或者系需要帮忙嘅嗰、那个系习近平嘅儿子呢？
如果需要帮忙的人是他习主席的儿子呢？
血浓于水是一个不能够争辩的事实。
血浓于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尼希米很清楚这个道理。
尼希米非常清楚这个道理。
所以在第十节，尼希米再重申以色列人和神之间的关系。
所以在第十节，他重申了这个关系。
他说以色列民是你的仆人，是你的百姓。
他说以色列民是你的仆人，是你的百姓。
是你用大能大力来都是去将他们拯救出来。
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拯救出来的。
虽然以色列民曾经背弃过这个约。
虽然以色列民曾经背弃了这个约。
但是神有这样的应许。
但神有这样的应许。
他说当你们回转 归向我的时候。
他说当你们回转归向我的时候。
当你们是遵守我的律例典章的时候，
当你们遵守我的律例典章，
无论你们身处哪里，你都会回来我的身，
无论你身处哪里，我会把你招聚回来。
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
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不单是神的仆人，也不单是神的百姓，
我们不单单是他的仆人跟百姓，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是神的儿女，
是神用他独生爱子的宝血买赎回来，
是神用他独生儿子的宝血买赎回来的，
归在他名下的儿女，
归在他名下的儿女。
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神儿女的身份相当宝贵，
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神儿女的身份是相当宝贵的，
也都由于有这个这么宝贵的身份，
也是由于这个宝贵的身份，
我们可以将我们所有人生的问题带到我们的神面前，
我们可以把所有人生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
将重担交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将重担交给我们的主耶稣
基督，因为这个是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应许，
这是他对我们的应许。
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来到我这里，
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儿来，
我使你们得安息，
我使你们得安心。
虽然这个世界一定有苦难，
虽然这个世界一定有苦难，
但你们不需要担心，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
但是你们不需要担心，因为我已经胜过世界。
主耶稣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个世界有苦难，
主耶稣从来没有否认这个世界有苦难，
亦都冇保证信徒系唔会有苦难，
也没有保证过信徒不会有苦难，
但佢却系应许所有嘅信徒，
但是他应许所有的信徒，
我哋能够喺风浪嘅里边得到安息，
我们可以在风浪当中得到安息。
不过大家留意，
大家可以留意
一个我觉得很重要但很容易被人误解的事实，
有一个很重要但很容易被误解的事实。
当我们面对人生的问题的时候，
当我们遇到人生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最要紧求的不是求风浪离开我们，
我们不要我们要所求的不单单是让风浪离开我们，
也都不是单是求我们立刻变成超人可以战胜这些风浪，
也不是求我们马上变成超人战胜风浪，
我们求的是在风浪的里面仍然能够享受神所赐的安息，
我们应该求的是在风浪当中仍然得着神的安息。
大家留意这个安息不是刚才我所说辅导里面让自己感觉良好的那种的感觉，
大家留意这种安息不是我刚才所提及的在辅导中所要的顺应的那种心态的安息，
在辅导里面所追求的那种良好感觉呢，是以人为中心，
在辅导里面 去追寻的那种感觉是以人为中心的。
所讲的就是我可以做些什么事让我的感觉良好。
所讲的是我可以做什么让我自己感觉良好呢？
但主耶稣所应许的安息是在主里面有平安。
主耶稣在这儿应许的安息是在主里面有平安。
所以如果基督徒我们要在破碎的人生里面去寻愿景，
所以基督徒要在破碎的人生当中寻愿景。
如果我们要在生命困境里面找出路的话，
如果我们在生命的困境当中找寻出出路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在主里面来寻找。
我们一定要在主里面去寻找。
你希米很清楚这个道理，
利希米非常清楚这个道理，
所以你在整篇的祷文里面你看不到利希米是寻求他让他自己感觉良好，
所以 在整个祷告里面我们看不到他为自己而祷告，
而是他很谦卑的将他所面对的问题带到神面前，
而是谦卑的把他遇到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
求神来到掌管，
求神来掌管。
所以在这个祷文最结尾那里，
在这祷文的最结尾部分，
他说神啊求你听我的祈祷，
他说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
使你仆人现今亨通，
使你的仆人现今亨通。
大家留意尼希米那里所求的亨通并不是指到他求个人的成功，
大家要留意这里所说的亨通并不是指他个人的成功，
而是求神在他计划上要做的事情上面赐他有顺利，
而是求神在他的计划里面得到顺利。
那你说咦这么紧要他做些他会做些什么事？
大家可以问他要干什么呢？
他所做的事又跟他所面对的困境有什么的关系？
他想他所做的事情跟他面对的困境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我在下个星期说，
这个在下个星期我们讲。
但作为今日嘅信息嘅总结，
但今天的作为一个信息的总结，
我想用中国一句嘅诗词嚟作为做总结，
也是用中国的一句诗词来总结，大家都很熟悉。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人生好多时候都会遇到，即系去咗一个位置。
人生很多时候走到一个位置，
啊，前面好似揾唔到路，
前面已经没路了。
又或者我们已经走到个地步我们不想再走，
又可能会我们走到一个地步很累不想再走了，
而硬是的另一句诗句柳暗花明又一村始终都不出现，
但是那个柳暗花明那一村的老是不出现。
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的光景是否这样，
不知道你现在的光景 是否如此。
如果是的时候我鼓励大家，
如果是的话我鼓励大家
不要失望也都不要放弃，
不要失望不要放弃，
因为只要我们坚决的相信神是全能，
只要我们坚决的相信神是全能，
神是满有恩典也都满有怜悯，
神是满有恩典满有怜悯，
我们只需要谦卑的将我们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
我们只需要谦卑的把问题带到神的面前，
将我们的重担交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将我们的重担交给主耶稣，
纵然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仍然在，
纵然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仍然存在，
也许我们的病没有被医好，
可能我们的病没被医治，
也许我们破碎的关系没被修复，
也许破碎的关系还没被修复，
也许我们对我们生命的盼我们生活的盼望和我们现实是有很大的距离，
也许我们对生活的盼望跟现实很有距离，
但是宝贵的在于，
但是宝贵是在于
风暴虽然仍在，
风暴虽然仍然存在，
但我们可以在风暴里面得到安息，
我们可以在风暴当中得着安息，
这个就是神所给我们的应许，
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
而神的应许永不落空，
而神的应许永不落空。
请我们一同祈祷，
我们一同祷告。
请我们多谢你
神，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是一个满有能力，
因为你是满有能力
满有怜悯恩慈的神，
满有怜悯恩慈的神，
在众人我的人生路上，
众人在我们的人生路上
遇到不少的风浪，
遇到不少的风浪，
也许是因为我们自己出了问题，
也许是我们自己出了问题，
也许是世界出了问题，
也许是世界出了问题，
但无论情况如何，
但无论情况如何，
就当我们将我们人生问题带到你的面前，
当我们把人生的问题带到您的面前的时候，
你会赐我们安息，
你会赐我们安息，
让我们有足够的信心，
让我们有足够的信心，
经历风浪，
经历风浪，
以致我们可以亲自的来到体验你的慈爱，
以致我们可以亲身的体现你的慈爱。
听我们祈祷，奉主名求，
听我们祷告，奉主名求，
Amen
Amen。